北国在耶罗伯安第二的统治下，差不多恢复到所罗门王时代的疆土，列邦进贡，商贸兴盛，国威远播。但是物质的繁荣也滋生了社会的不公平和罪恶，全国上下道德败坏，拜偶像之风盛行。于是神差派南国的先知阿摩斯到北国宣告神的审判。为你送上阿摩斯书研读，由陶丽敏播音。
我们继续看看阿摩斯书第四章的内容，如果有时间也可以开始看第五章的内容啊。四章十二节这个地方呢，就说到了预备迎见神的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其实是承接了上文，是有管教的一个警告语气的。十二节的经文这么说：以色列啊，我必向你如此行。以色列啊，我既这样行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。这个是一个十分严厉的宣告。神的行动虽然是未来的，却也是立刻的。他所行的审判非常可怕，这件事情一定会实行的。你当预备这几个字呢，是一种命令的口吻啊。既然神的审判是一定会有的，刻不容缓的，我们就不可以因循了，就必须警觉起来。预备是要站起来了，好像罪犯在宣判的时候站起来一样，这个是无可避免的一个事情。面对可能是有两种的情形，一种就是迎见神，接受宣判受刑了；另一种的情形是向神切实的悔改，真正的归向神。神曾经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他是圣约的神，是以色列的神，他不能够离弃以色列，他是信实的，所以以色列民呢，对神也应该是侍忠的。第十三节，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先知是以歌颂来作为一个总结的。在这一段的信息当中，先知看到了伯特利这个受管教的社会呢，必须转向，必须悔改，归荣耀给神的。先知也在公义的神面前来默念他伟大的作为和圣洁的尊名。其实在阿摩斯书当中一共有三首的赞美诗，分别是四章的十三节、五章的八节、九节，以及是第九章的五到六节。这三首呢，他们的结束的用语都是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，那个韵律十分的均衡，含义很分明的。那如果您有时间的话呢，您可以仔细的看看这三首的赞美诗。再说一遍，四章的十三节、五章的八到九节，以及九章的五到六节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十三节的内容。十三节的上半部分这么说：那创山造风，将心意指示人，使晨光变为幽暗，脚踏在地之高处的。创就是创造的意思，原来呢是创世纪第一章一节、二十一节、二十七节所用的，可以是指着从没有变成有的一个创造。那这里造呢，它的意思就是塑造，是艺术家以及工匠去制造物件的意思。山和风呢是同义的一个对比，山是有形的，风却是无形的。山高耸在地面上，成为一个很具体的一个见证。风怎么样呢？风虽然呢是看不见的，却也具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力。不管是风也好，是山也好，都显明了神是大能的创造者，他创造的作为就彰显在宇宙当中了。那这一位很大能的神呢，就将他的心意指示人。心意原来的意思就是计划，神要将他公义的审判宣告出来，指示就是宣告的意思了。神不仅是创造的主，也是维持的主，他掌管宇宙万物， 能够使晨光变为幽暗。无论是由白天变为黑夜，或是黑夜变成白昼，在他来说都是非常容易的事情。从晨光变为幽暗呢，或许是指着暴风雨快要来临了，这个也可能是指审判的日子要来临了，到那天白昼要变为黑夜。叫踏在地之高处，也是指着暴风狂雨以及雷轰。神你审判者的威荣呢，显现在大地上，那个是非常可怕的景象。人一定要站在神的面前来迎接他。但是说实在的，在神的面前，谁能够站立得住呢？好，我们来看看十三节的下半部分。经文这么说，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。耶和华在自然界以及人类的社会当中有他的作为，在以色列的救恩历史当中，他也有特别的作为的。以色列民是神的选民，他们必须在列邦当中见证神。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受异教文化的冲击，不被冲去随波逐流，要成为中流砥柱的。所以耶和华是他的名呢，其实这个是一个信心的宣告，也成为了他们歌颂的内容。在这里呢，小桃子就很想跟你重温一下第四章的一个内容。那上面我们提到了以色列一切的罪孽，最后是有审判的。不仅民族的力量会消失了，而且他的荣华和人民也都会消灭。这个是民族的整体被毁灭。妇女也被列在审判之下，因为他们的责任并不是少于男子的，所以这一章开始的时候就非常严厉的责备妇女，尤其是首都里那些很富有的很显要的家庭里，那些的贵妇为富不仁，罪不可恕，他们一定会被掳赶到外邦，整个国家也会被掳掠，被赶到外地去的。从撒玛利亚的社会生活到伯特利的宗教生活，先知十分愤慨地宣判他们的罪，指明了一定会有刑罚的。在阿摩斯传讲预言的时候，以色列北国还是在一个十分兴盛的状况当中，表面上看来呢，人们还是很热心地追求宗教生活，他们向伯特利和吉甲朝圣，到圣殿献祭。以色列人离弃耶和华，还说呢，这个是他们所喜爱的，他们非常的虚伪呀，有敬拜的形式，却没有敬拜的实际。其实，先知并不反对敬拜的形式礼仪，他所指责的是那些徒有宗教外表的人。那更何况这些人呢，已经歪曲了原有的信仰，混合了迦南的宗教，甚至是趋向迷信。这些以色列民欺压穷人行不义的事情是神所不喜悦的。第四章六到十三节的内容好像是约西亚王宗教改革的情况，那个时候北国已经被亚述并吞而败亡了，伯特利的祭坛也已经拆毁了，但是那个预言在以后的世代当中是应验了，是有历史的凭证的。我们更可以看到阿摩斯信息的重要和确实。耶和华的管教是非常真实的，在自然界当中，在历史的环境当中都是这样。那先知这里所言责的呢，不是在于以色列民的不义，而是在于他们的不敬虔。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宗教生活的失败。那么多的管教，那么痛苦的经验，还是不能够使以色列民归向神呐。那么最后，以色列民一定要面对面的迎见神了，谁也没有办法逃脱的。但是我们晓得，神是满有怜悯的主。当以色列民愿意悔改归向神的时候，神一定会广行赦免。神也是那位公义的神。如果以色列民不肯悔改归向神，那么最后，他们一定会面对神的审判的。在这呢，也值得呢，我们去想想看哈。如果我们人只是爱自己， 我很相信一点，我们就会失去对神的爱。但是如果我们是很爱神的，我们一定就可以从我们心底里发出对神的赞美了。神是那位创造主，是自然的主宰，他是救赎主，历史的主宰。在历史当中，他是审判的主，使晨光变为幽暗。他的显现是大而可畏的，脚踏高处施行审判，一切都伏在神大能的脚下。他的名是尊贵圣洁的，他就是耶和华万军之神了。在这呢，很值得呢弟兄姊妹去问自己一个问题：你真的爱神吗？从什么地方你真的可以看到自己是爱神的呢？那如果今天你发现，哎呀，自己呢不是那么的爱神，那么以后你打算怎么样做呢？会不会呢真的向神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更爱他呢？那这个就留待您可以慢慢的想想看了。好，现在我们进入到第五章的内容。在第五章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就看到了指责的口吻啊，以及为国运忧伤的一个情怀。以色列最后还是没有办法逃脱那个空前的浩劫。那我们可以看看第十六、十七节，有三次呢用上了一切这两个字。各个街市上呢，也可以翻译成为一切的街市上。各个葡萄园可以翻译成为一切的葡萄园。所有一切的地方都有哀嚎的声音。所以在这呢，先知为以色列做哀歌的。好，我们来看看五章的一节经文这么说：以色列家啊，要听我为你们所做的哀歌。那这是一个呼召的话，不是好像在第三章一节耶和华的话那样，而是先知的呼召了。先知在这儿的口吻呢，是好像呢教师的口吻。在他训诲之前呢，他会先引发呢人们去注意他的。举哀的事情呢，似乎呢是不受到人的注意的。先知宣布起来，好像这个是一件什么大惊小怪的事情，但是其实死亡的事情已经发生了。这个就正如耶利米以及以西结所发动的哀歌一样。但是举哀者呢，不是为了别人去举哀，是为了自己。这个就是指着以色列家，那或者是说北国了。阿摩斯的举哀呢，其实在先知群中的并不特别的，独特的地方呢是他要以色列人只为自己举哀。五章二节这么说：以色列民跌倒不得再起，躺在地上无人搀扶。这里的举哀是男子的口吻呢，因为他是谈论女子的跌倒。以色列民呢这几个字原来的意思是以色列的处女。我们看到了大卫举哀是为了扫罗和约拿丹，因为他们跌倒了。在这呢，以色列好像少女一样的倒下来了，没有办法再起来，因为他已经受了致命伤。阿摩斯在这里是指着以色列民族的一个整体，而不是指着一些个别的青年的。当以色列民还是处女，还是青春焕发的时候，未来的厄运已经注定了，他们一定会躺在地上了。敌人已经来侵，那躺在地上的意思就是指着尸体横沉在地面上，没有人注意，因为神撇弃了他们。他躺下来，没有办法再起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人搀扶他，任何的帮助都已经失去了。那刚才提到了搀扶呢，其实这种的搀扶是指着对一些重伤的人加以帮助，来救护和看顾，就好像何西阿书第六章二节所描述的那样。其实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，生命将会在最有活力却还没有机会来发展成长的时候呢，就会面对毁灭。以色列民要面对这种结局，他们的心情又会是怎样呢？好，我们来看看五章的三节经文这么说：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以色列家的城发出一千兵的只剩一百， 发出一百的只剩十个。这里再继续的描述举哀的原因是什么呢？以色列家的兵源在逐渐的减少，国力一定会削弱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看军队的人数怎么样呢？一个民族呢，就有1000名的兵士，在1000人当中再分为100人的单位。现在他们整装出发，勇赴战场。如果有一半战亡的话，只要率领的王还健全，情势还是可以挽救的。但是如果剩下来的只有1/10，那个情况就非常的严峻了。所剩下来的那么少，国家的元气已经丧失的差不多了，复兴的希望一定不会很大。那这样说来呢，以色列的前途的确是不堪设想啊。丧钟已经敲响了，沦亡的时间不会太远了，先知这样说法一定会被人讥笑的。以色列当时的经济非常兴盛，社会在表面上看来还是非常安定的，先知这样说未免是有杞人之忧啊，根本就是不需要有的。但是先知是从属灵的意识当中体验到神的启示，他晓得神的公义一定会伸张的。